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，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。戒烟不容易，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，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。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，简单一喷，药品急速释放，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，不限场合，提高戒烟成功率。除了尼古清神队友，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，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用科学方法戒烟，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。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，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，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，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相伴每个新开始。
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、育儿心得、流行文化，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。
欢迎收听《财富自由》。
我是 Jeremy，
我是大叔 Alex。
今天应该是我们2023年最后一集的 Podcast。那在我们11月刚开始录这个 Podcast 到现在，差不多2个月。那大家喜欢的节目内容呢？第一个是美股，第二个是杂新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两个合并一下，作为我们今年最后一集的 Podcast 的主题。第一个，因为美国股市最近比较清淡一点嘛，那我们还要给大家看一下2023年表现最好的股票，跟大家说一下。
竟然不是 NVIDIA， 它是一家叫做 Caravan， ticker CVNA， 它是一家卖二手车的公司。
卖二手车可以涨这么多吗？它到底涨多少？
它在2023年涨了差不多10倍。
涨10倍，哇！
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多？因为年初的时候它差点就倒闭了，所以说它那个时候的市值跟股价十分十分的低。你知道 base 越低，你涨的幅度就可能会越快，
所以从币值变成这个超有价值的股票。
没有错，大家都记得在疫情期间，因为供应链的关系，很多零件都缺货，所以美国的二手汽车市场十分十分的夯。但是疫情过后呢，又有点反转。那这一家 Caravan 我不太确定为什么，但是它在2022年年底、23年年初的时候快要倒闭了，但是它在2023年第一季现金流变成正的。现在即使涨了10倍之后，他的公司市值还是很小，只有差不多6个 billion。目前的股价是54块，华尔街预测师大多不看好，他们的目标平均37。
那就是应该就知道就好，也不需要再追了。
小公司暴跌暴涨，听听就好。十倍，风险还是大的，因为毕竟小公司流量比较低，波动大。底价如果低，更容易炒作，
就比较容易炒作了。如果他的股票没有很多的，好，那第二家公司呢？
那第二名其实也还蛮厉害的，他总共涨了6倍。刚刚我们讲 Caravan 第一名涨了10倍，叫做 Marathon Digital (MARA) 是他的 ticker， 他的目前市值是7个 billion， 它是一个比特币挖矿公司。
哦，挖矿公司，好，比特币在这几年是很夯的啦，它应该挖到不少矿了。
今年比特币跟所有的虚拟货币，当然除了 SFX 之外，全部反弹。
我们上一集有讲说，这个 ARK 的方舟 Casey Wu 也对于这个虚拟货币还蛮看好的。
最近有一些小道新闻出来说，12月底 SEC 已经向各个基金发行的公司寻求他们的最后意见，就是有关于他们比特币 Spot ETF 要上市的申请书。所以市场上一般认为在明年初，可能是在1月就会正式核准。其中大家最看好的就是拥有 iShare 的 BlackRock， 它会发行的比特币Spot ETF， 而我们上次有 cover 过的 Cathie Wood ARK， 它也会发行。
那如果对比特币或者对这些虚拟货币的人有兴趣，之前觉得开户太麻烦，明年就马上有 ETF 可以买，就可以以少量金额，你就也可以参与虚拟货币了。好，那另外2023年在 S&P 500里面涨最多的，大家应该都马上可以猜出来，就是那辉达 NVIDIA。
没错，它总共涨了差不多3倍，现在市值有12兆 1.2 trillion 美元，
而且明年还继续看好。
对，刚刚我们讲那两家公司都是差不多 6 billion， 等于是它是有时候500倍左右、
嗯、
明年持续看好。科技股在2023年涨了差不多50-70% 左右， 这里面当然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讲的科技七五四，同时 S&P 500也是有亮丽的一年，涨了大约 25%。
讲这么多美股新闻跟大家报告完毕，开始用我们的杂新闻轻松一点。
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应该不是在上班时间，应该是在享受跨年的周末，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轻松一点比较好。
好，大家都知道美国年底就是很多节庆，从 Thanksgiving 开始一直到 Christmas 一直到跨年、
嗯、
这些机场都会很忙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在这些机场很忙的时候，当然也因为节庆的关系，机场都会稍微布置一下，会有一些福音或传音啊，会有一些演唱的一些人、
哦、老公公
或团体啊，
都可能会有，
都会在机场里面去表演嘛，让大家舒缓一下情绪，甚至有些人会找一些什么比较 therapy 的狗。
therapy 狗我觉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。
好，
它就是美国规定说，在飞机上如果说你有一些心理的需求，你可以带你的治疗狗。那这个治疗狗不是说是盲者的治疗狗，而是说如果说我对坐飞机有焦虑症，我可以带我的小狗上机、
嗯、
所以这是允许的、
嗯、
therapy pet 大部分的话治疗宠物都是狗、
嗯、哼，对，好，大部分是这样子。在美国奥瑞冈州的波特兰机场，
哎呀，我们最近
有去过的地方
，
在那边常常租车，我们也去过那个机场，有坐过飞机。
是，
那他们出现了两只可爱的动物，拉玛，就是骆马，
骆马
跟大家一般熟悉的阿拉帕卡、草泥马、羊驼，这个有点类似，他们是同一科的动物，
对，更大了一些，
对，比较
大了一些。
拉玛通常比就是草泥马更大一些，长相当然很，
不是吗？
长相很类似啦，然后它还可以不是背重的东西。
它是动物园吗？动物园在运送吗？
其实是在华盛顿州有一个农场，它的农场名字叫做 Mountain Pigs Therapy Llamas and Alpacas， 就是在波特兰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嘛，就有一个农场的这些主人，然后呢这一次他们就跟波特兰机长合作，为了要缓解所有旅人他们在旅行时候的压力，因为你也知道美国机场在这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都人很多，飞机又常常 delay，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这个飞机会不会准时起飞，然后又很拥挤，所以他们就想出来把两只这些拉玛骆马带过去做 therapy animal。
所以这个 therapy animal 不是说要上飞机，就我还以为他拉马上飞机，那也太扯了。
他们就好像在十二月吧，就去了三次，
是在候机室，然后大家可以跟他玩，然后可以摸摸他之类的东西。
这两只拉马还是要过你知道那个安检，只是说不用被搜身，他们只知道还是会穿过去，怕是不是有带其他东西，但这些 security 人不会去摸他的身体。虽然我在想他应该很好摸，
我有点好奇他是在国际线还是在国内线，需不需要出海关，那他有没有护照。
波特兰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国际机场，但是我觉得以国内线还是大众为主。我们之前只在国内线，我不知道他的国际跟国内是否分开，但他的机场其实是不大的，波特兰机场其实不大，还蛮小，所以我相信他应该都可以随时走动。他既然过了 security， 他搞不好上下都可以。
我很好奇说，拉玛如果说他需要大小便，会不会自己去？
我也觉得蛮这个担心的，因为他们我那时候想说带这两只这么大的动物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叙述栏有新闻跟这个 YouTube 的影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嗯，
就很多人看到他们就会想去拥抱他们，摸摸他们的毛，然后觉得有被疗愈了，就它真正的功能。因为不管大人小孩都觉得很开心，那它又比较大只嘛，其实对于大人它是可以直视的，然后很多人就扒着它的，不应该说扒着，抱着它的这个
脖子，
然后一起拍照。拉玛好像也是喜欢跟人算是亲近的动物，
十分温驯的动物，
它并不会就是有什么比较
攻击性。
很多人想说像这种动物啊，像草泥马，大家很多印象是说会吐口水，但是不是他们的嘴巴就会长到吐口水之类的，
很大力，
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吐口水，但在这个影片当中，在这个新闻当中，很多人跟他接吻，很多人跟拉玛接吻，就大家都还蛮开心，就是在这个 慌乱、忙碌、拥挤的机场当中，大家有一丝丝感到挺开心，有被疗愈的心情。那这个主人有说，有一些既有的印象说，好像这阿拉帕卡跟拉玛好像就是会吐口水，那除非他是被激怒，或是被一些旁边外在不当的对待，那他有可能是这样子。但你刚刚讲的就是唯一担心说他在那边会不会有大小便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奇的。
我觉得放拉玛在机场十分适合波特兰的人设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很 free， 然后大家十分的亲切，又是十分十分的先进、十分的自由的一个州，所以有拉玛在那里，我觉得是很适合。
然后这个农场其实也不远，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很方便可以运送过去，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去拜访他们的农场，会把连结放在这个下面。他们这一次的主题叫 Reindeer， 所以他们的拉玛上面都会带着那种有驯鹿还麋鹿，就是那种圣诞装饰的头套放在他们的头上，然后跟大家一起照相。
我不知道这样子好不好哎、欸、啊，你觉得台湾有没有可能做这个事情？
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但台湾有阿拉帕卡，很多农场有，然后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有这个草泥马，就是羊驼。那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当然可以去市立动物园可以看。但我知道台湾有其他农场，好像也有养这个羊驼，就是阿拉帕卡。可能骆马有养拉马，我不太确定，因为它比较大只一点。
台湾一些农场最常见的就是水豚菌，还有
最近还挺
梅花鹿，所以我想说，哎。好了，桃园机场比较拥挤，我觉得可行性不高。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小圈圈，然后有一些梅花鹿跑来跑去，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。但是梅花鹿攻击性好像比较高一点，
太危险了。我觉得拉玛会比较，或阿拉帕卡会比较可能。他如果带到机场也不错。
水豚菌好了，那么大只又那么可爱。
但不行，我觉得他太胖了，太大，而且他喜欢躲在一起。我觉得他并不是可以适合摸的。对，还是要找一些比较温驯的动物。那桃园机场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再舒缓一下？大家过年忙碌的 travel 或紧张的这些旅程当中，给大家一丝一丝开心跟疗愈的心情呢。
第二个故事要从西岸到东岸的纽约市。纽约今年最夯的一个新的明星是 Flaco。Flaco 它是一只猫头鹰，它在今年二月从中央公园逃出来了。中央公园有一个动物园，可能大家知道。
为什么只有一只猫头鹰？应该有很多只猫头鹰吗？中央公园这么大。
它是从动物园里面逃出来的猫头鹰、
哦、所以应该是有被这个绑了一个绳子，或是有被注记的一个猫头鹰。
我不太确定它怎么跑出来，但是没错，中央公园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鸟类，但是这一只是从出生就被人类驯养，所以跟人十分亲近的一只猫头鹰、哦、大家叫它 Flaco， 因为它是从动物园里面逃出来的，所以当它逃出来的时候也有上了新闻。之后他就变成在中央公园的一个小明星，大家去散步跑步的时候都会看到他、嗯、然后都会把他当作一个纽约的象征。因为很多人都是从外地来的，他觉得说在纽约生存不易，很寂寞、嗯、你要在纽约 You can make it here,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。 他就是一个纽约自由奋斗向前冲的象征，
全部都是大家自己把它虚拟出来的。
都是一种投射。刚开始它只在 Central Park 里面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它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。它变成一个很好奇的纽约客，一个真正的夜游者。它到处跑，从中央公园飞出，绕着曼哈顿飞。因为他不怕人，从小就被养，所以有一次在第五大道的花旗银行很低的地方看着人群，很快的新闻也来了，一大堆人群一直绕着他拍照。
我不知道他自己吃的这个食物，如果没有大家养他，他不知道怎么吃。
没有错，刚开始动物园十分的担心，他们想要抓他，因为他们觉得说他在
从小就被人家开始养了，
应该是没有什么求生野外求生的能力、嗯，但是他发现他适应的很快。纽约什么最多？
垃圾，
老鼠最多。
哦，好。
所以说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会捕捉老鼠，不管是在中央公园内，还是在很多餐厅的纽约街头上捕捉老鼠。他们为什么会知道他有捕捉老鼠呢？因为有一次他在一个作家的窗外留了三天，那这个三天当中呢，他有一些大便，这个作家去给他叫他来分析，发现里面有不少的老鼠骨头。
作家也真的太厉害，他知道是老鼠骨头、
啊、可能是小骨头吧。那在纽约可能就是这么小的骨头，最多应该可能性就是老鼠，
所以不用担心他吃的问题。
动物园试着抓捕他一阵子，抓不到，但是后来看他好像适应也不错，就放弃了。现在他变成一个很多纽约人他在社交软体上面都会 po 然后会 hashtag 的小明星，大家都很关心说今天 Flaco 去哪里了。刚刚我讲到这个作家，因为刚好 Flaco 在他的窗外停留了很久，停留三四天，当他在他的 IG 上面 po 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很多人十分的关心，怕他是不是生病了，为什么在同一个地点停留了这么久。大家问他说拜托拜托，我们可不可以上楼来看他，然后这个作者说当然不可以，但是他好几天都连续的 po 文让大家知道他的动向。最后经由检查他的粪便，看他的质量，发现他应该是健康，没有生病的。
OK， Flaco 这只猫头鹰的名字 FLACO。 那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要去纽约，或准备要去纽约，或已经在纽约了，去中央公园看看，搞不好会看到 Flaco， 你也要 hashtag 一下在你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。
没有错，很多专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心，因为捕捉老鼠你会不会吃到吃了有毒的老鼠，或者是被车撞到。毕竟 Flaco 在动物园里面可能可以活个30年，在外面就很不一定了。
反正逃走就逃走了，他想要自由了就让他走，让他飞吧。
对，
搞不好他到时候曼哈顿油腻了，他就再去纽约其他地方，纽约其他州应该有很多树木啊，荒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
是 Flaco， 纽约自由的象征，克服困难。
好，那最后我们要来一个比较有喜庆的新闻。
双胞胎很喜气，但是也不算少见。美国阿拉巴马有一个女子，她在两天生了两次，然后是从两个不同子宫生出来的。没有错，这个女生她天生就是有 0.3% 的一个几率她有了两个子宫，
所以两个子宫同时受孕了，然后同时再隔一天就生出来了。
没有错，
那他们小孩就在自己的小温暖的子宫成长，但同时都是在妈妈母体。
没有错，这个妈妈她在怀孕初期的时候有一点点出血，所以说她要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当医生帮她做超音波的时候说，哦，你左边这边子宫有一个小朋友，我看到了。然后她要去另外一边，咦，怎么还有另外一个。这个女生已经之前怀孕两次过了，但是都是在其中一个子宫里面怀孕，没有同时两个子宫都同时怀孕。这一次大家都觉得十分十分不可思议，医生说它是一个 one in a million chance， 100万之1的几率，
100万分之1，所以这个机会非常小了。那也很顺利，她也诞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。
最厉害的是她怀孕一直到39周最后才被 induce， 就是引产，
分娩出来。
对，然后第一个小女孩是自然生产的，然后第二个她才用剖腹，她总共labor 阵痛了20个小时，实在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妈妈。
那她要准备开始忙了，有两个小孩，
因为她有双子宫，所以在这怀孕的过程当中她也要有双倍的记录跟监测，医院也动用了2倍的人手。
不知道像这样算不算双胞胎，同样都是在妈妈母体，但是这个几率两个子宫真的是太小了，
是
他们不是在一个子宫。我想同样一个子宫如果是双胞胎，个性都可能有机会差很多，比如说异卵的部分。那像这个一定也是异卵。
对对，一定是异卵，不可能是，
那所以个性也有可能会是不同的。
是，但是应该算是双胞胎，因为是同时在子宫里面长大。
可是他是不同天哦，
不同天，
所以你要说这种不同天是一个又分娩，一个是用剖腹的，
是十分有趣
定义耶。你说对啊，因为是异卵，
我会倾向说他们是双胞胎，但是就是千万中选一的不同天出生的双胞胎。
好，这蛮好奇的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有趣的新闻，希望大家今年都开心，更希望大家明年一切都顺利。那我们就明年见，2024再见。
Cheers，
拜拜。